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一同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好，感谢主。这个，对不起，这个我没开，好像。OK。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一章一到七节。那个，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同起立，一同来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基督的仆人，哦，还没开始啊，没有打出来是不是啊？稍微等一等。好，来了，感谢主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请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赐生命信息的主。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你用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出的宝血涂抹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让我们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而是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本是尘土，我们本是顶撞你的罪人。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得着属天的力量，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世代能够站立得稳，除去我们里面世俗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敬拜得到生命的更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那我是经过三个月的对我们教会的一些认识。那我想有感动，这个要分享这个罗马整卷的这个罗马书，这个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的讲到的信息呢，都是来传讲这个罗马书。那罗马书是怎么样一本书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马丁路德其实和这加尔文他们对马丁路德的一些评价。那马丁路德是这样说，他说罗马书呢是通往天堂的大门。他称罗马书为新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和最纯粹的福音。那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逐字逐句地将罗马书记在心里面，作为个人的一个灵魂的粮食。他说呢，读得越多，就有越多的一个思考，越多多的研读罗马书呢，就越发觉里面是有宝藏。那加尔文他也见证说，他说任何人呢，通晓此书，便是找到了一条这个明白整本圣经的一个通道。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呢也是因着罗马书呢是悔改来归向主的。那马丁路德呢也是借着罗马书呢，他领悟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500多年前呢，他掀起了一个宗教的改革。那约翰卫斯理呢，也是听到过这个别人朗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的注释以后呢，他深深的体会到这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说，罗马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那么这卷书卷呢，是保罗这个写给这个罗马教会的信徒的。那其实呢，也是写给地上的万国万族的人的。保罗在这里，在罗马书当中说，这段经文当中所表达的气势是非常宏大的一件气势。在这个1章5节，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啊，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不是人的意思写的，这乃是神自己的一个意思。在这个我们要思想，在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的？在万国之中啊，要使人来归向他，而且要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按照当时的情况下啊，我们如果是在当时的话啊，我们可能是认为这是痴人说话，这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因为保罗在这个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当时的基督教的情况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罗马帝国呢对刚刚起步的基督教呢是相当敌视的，这个罗马皇帝呢是从这个尼罗皇帝开始，他们这个曾经有10次对基督教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逼迫，他们恨不得把基督徒呢是赶尽杀绝的。那所以说，保罗活在当时地上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一个思维，用自己的想法来看见基督教后来其实蓬勃发展的。他根本是也看不到这个万国万族都要归向耶稣的。是神感动他写这样的一个话的。是保罗是用神的一个语气气势来写这封书信的。在万国之中啊，叫人为他的名来信服真道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有一个约的啊。创世纪17章14节和16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那这里的多国，那就是保罗这里面对应保罗的是万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看到他是从创世纪开始这样一个约神才自己一直在保守我们的所信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他是一个守约的神，他也是施恩的神。所以说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说回过头来看2000年前这个神借着保罗这样写的话呢，我们完全相信这是神借着保罗要向世人所讲的话，所发出的一个信息。因为20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呢是在一些这个除了一些极端的一个迫害的基督教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以外呢，世界各地呢几乎都有神的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那一章的这个1到7节呢，是罗马书当中的一个引言问安的话那么这个问安呢当中呢是交代了写信人是谁以及收信人是谁。那保罗是写信的人保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在原文当中呢，他这个使用了不少从句的一个语法结构这个有这个有很多这个从句的一个语法结构，以及很多的形容词，把这个神的福音呢是带出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无论是读中文的和合本也好，还是读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本也好，我们看到这个前面几节的经文好像是独立的一个句子，但是其实原文它就是一句话，表面上表达的是怎么样，作者是保罗因为这是他在这个写我是谁是在介绍保罗自己。但是在这个保罗这个名字之前呢，名词这个之前呢，他加了很多的形容词还有这个不少的一个从句，从句当中有很多的一个形容词，而这些形容词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和神的一个福音。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是被基督和神的福音呢所吸引的。我们几乎是忘了，这是在保罗在讲，他是罗马书的一个作者。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罗马书，在保罗问恩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看到的不是保罗，我们看到的是谁啊？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是神的福音。明明是按着写信的格式写，来介绍保罗的，但是我们却从这些从句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和神的福音。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他不仅仅是在教导，保罗教导怎么样呢？他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怎么样？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保罗让人看见的不是保罗他自己。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想介绍自己，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最后他不是来介绍自己，而是基督和他的福音。而保罗呢，只是这个主耶稣的呼召的一个器皿而已。他在这个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的这个一章二节呢，一章二十节呢，他是这样讲，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这个信主以后呢，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一直在这个基督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他是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愿意摆上的，那么他的生命当中一直可以看到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显大，不是要显出我保罗如何的厉害。他是凡事高举基督的名，凡事以荣耀主为他的意念的。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借着这里面属灵的亮光呢，来引导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高举的谁呢？我们应该是高举的耶稣基督的，让人知道耶稣是谁比让人知道我是谁怎么样更重要。不是在高举耶稣基督的同时，又不知不觉把自己又抬高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个施洗约翰这个他的门徒呢，在有一天呢，告诉这个施洗约翰这个那这个很多门徒，他说跟随你的这个现在跟随耶稣了他们把这个消息来告诉这个约翰的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约翰怎么说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一节当中保罗写的神的福音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来自神，这个福音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的。换句话说，神是福音的源头，神是福音的作者是这个福音呢是来自神的，这个福音呢是从天上而下来，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是从上面来的。他是道成肉身了，这是神的福音。那福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福音呢是好消息的意思那人呢是需要好消息的其实我们人人都知道，我们都喜欢听好消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好消息，它不是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福音，或者是投资理财的一个好消息你看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财富我的财富与日俱增不得了了，也不是这个世俗成功的一个好消息你看我们这个信了以后，我们家信了以后，我的孩子读书这非常的好这个我的孩子这个工作学习都非常好的，工作是响当当的，这个学校也是名校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某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他是变成一个名人了。我们不排除很多的基督徒他真的有这些在地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自己身边有好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些地上的一个这个恩典但是这不是一个神的福音这不是神的福音。而保罗在这里讲的福音呢，是关于生和死的一个福音的是关于生和死的福音的。那人不再被怎么样，被死亡和罪恶所辖制。而保罗在这里，这个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个福音当中，神要给我们的福音当中。那人可以靠着基督的救恩呢， 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啊，与神同行。那么基督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福音啊，没有基督就根本没有福音了啊，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那我们要做的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福音。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说熟悉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这个福音的这个词呢，它是不断的重复的。那显然呢，保罗的重点不是保罗自己，而是神的福音的。那么这里的从句当中关于福音的意思呢，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啊，几乎是每一节经文都可以拿来讲一篇这个讲章的啊，来讲一篇道的啊。但说实话，我们应该是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这样分享的啊，我们还是只能是一段一段的来分享罗马书的。那么我们要在以下的时间呢啊，我们要分享这个四个方面啊，借着这段经文要分享四个方面啊。这个基督是神的福音的啊，第一点是福音是从基督而来的呼召。第二个呢是福音呢改变人的生命。第三个呢，福音本是神的应许。那第四个呢，福音赐人生命的平安。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啊。福音是从基督而来的呼召，我们来读这个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我们读了这节经文以后呢，我们知道保罗现在的身份是怎么样。保罗现在的身份是基督的一个仆人。那我们曾经也讲过啊，在讲台上讲过，这个仆人的意思其实就是奴仆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中文和英文都翻译的不太好啊。奴仆的意思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只有主人的意思啊，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那保罗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呢，是使徒的一个身份啊。所要做的呢，就是使徒的身份就是怎么样啊，奉差遣去传怎么样神的福音的。我们首先要思想，保罗他现在把他的身份写在这个我们的面前，他原来是怎么样一个人啊？他原来是怎么样一个人？那我们根据保罗自己在圣经当中他的描述，他说他是属便雅明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生长于当时犹太教的学术圣地大树啊。这个大树呢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就好比说是今天这个美国的这个麻省的这个波士顿，或者是中国北京的中关村之类的啊。那么拜这个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最富有盛名的影响力的这个犹太大师啊，这个犹太拉比叫马加列啊，加马列。那么是按照严谨的一个犹太的律法呢来受教的，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法利赛人。保罗这个人，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是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一个人啊，他是精通律法的。所以说他是应该说是算是一个地道的一个社会上层的一个精英的。他的学问也好，他的地位也好，还有一点加上他年轻的这个资本，决定了这个保罗的他的这个今后的仕途呢这个是非同一般的啊，非同一般的啊，也不是说也不是这个是现在所政治明星所能够比拟的。那么就宗教的这个热情而言呢，他保罗呢他是极力捍卫这个以色列的一神化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为他们祖宗所侍奉的神和祖宗的律法呢，他是这个大发热心的啊，这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因此呢，当他听到众人啊有人传说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而且呢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从死里复活，他表现的是极其愤慨的。因为呢，耶稣明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莫名其妙还要相信这个耶稣是主呢？对不对？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你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个是明显的我们犹太教的异端呢。那所以呢，在这个史蒂凡啊当时殉道的时候呢，是犹太有史蒂凡是基督徒啊，这个犹太人这个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史提凡被害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呢在那一旁啊，他在这个一旁看守众人的这个衣服啊，他心里非常非常高兴啊，他非常高兴啊。 但是呢，当他看到这个史蒂凡大义凛然，为这个道宁死不屈的时候呢，便更加激发了保罗起来要为神的道呢，要为神的大发热心。他呢是决定要清理门户，啊，他把这个基督教呢是定为这个异端的，要斩草除根的。所以说，原来保罗的生命呢是与要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公会的法利赛人呢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是同一类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是被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啊是钉上去的，对不对？啊，是他们的怂恿当中这个钉十字架的。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保罗和他们的想法是完全是一致的，一类人，他也是法利赛人。那么当时呢，保罗好像是肩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打上引号的这样一个使命，啊，这个怀揣的这个大祭司的一个文书，他准备将分散在外面的基督徒呢一网打尽，啊，不过呢，他在这个去的路上的时候呢，这个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被主耶稣的光呢打光照了。那保罗从来也没想到，这是一场始料不及的一个意外呢等着他。但是这样这次一个遭遇呢，能够让他知道，什么是救恩，让他得着救恩，也给他了一个属天的新的生命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到五节。扫罗和保罗他是一个人啊。扫罗到保罗不是改名字啊，你这个圣经我们应该要清楚啊。那有人说扫罗这个后来改名变成保罗，不是的，扫罗又叫保罗啊，他两个人都是两个名字都是一个人啊。扫罗行路将大马色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去这个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呢，他遇见了耶稣了。那耶稣呢，这个竟然向他说话了。那对于保罗来说，你不是耶稣不是死了吗？啊，耶稣你不是死了吗？你耶稣不是被犹太人被我们犹太人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你怎么耶稣可以和我讲话呢？啊，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吗？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保罗的头脑一定是懵掉了。他认为这个人不可能活的，而如果是活的话，他不会去知道相信看到他耶稣是活的话，他不会去逼迫基督徒了。他的头脑懵过了去了，他头脑不灵了，他转不过来了。怎么一个活人，一个死人变成一个活人呢？保罗实在是晕了，但是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抵挡抗拒这个从天上来的这样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其实是让保罗实在是惊恐啊，这个不已。那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保罗呢，这个他当场扑倒在地了。啊，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是威严不可抗拒的一个声音。那这让保罗呢浑身啊颤抖。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它是一个不同的声音。那么根据圣经的一个启示，啊，这个声音呢曾经发出过这些命令的。这个声音曾经说过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个声音也曾在这个伊甸园发出呼喊亚当的声音。他说你在哪里？为什么呼喊亚当？他犯罪了，呼喊亚当。这个声音也曾经呼叫过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的。那这个声音呢，也曾在这个火焰当中来呼叫摩西的。摩西，摩西，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个这个声音呢，同样也呼召过加利利的渔夫来跟从我。这个声音也同样是对这个拉撒路啊，这个在坟墓当中的时候呢，他也讲过，对着死了四天的这个尸体也发出过声音。他说：“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就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扑倒在地，保罗的眼睛看不见了。保罗虽然当时搞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这个事情， 但是他知道这个声音是主耶稣的声音，是神的呼召。因为他扑倒在地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那既然你不认识主耶稣，他里面为什么还要喊出这个主啊呢？对不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要杀基督徒的人，他这样俯伏下来，称耶稣为主。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见，这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这样一个呼召。所以基督呼召了保罗，保罗他是没有办法 say no 的，保罗他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保罗自己曾经也是这样说过，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听到神的福音，当一个人听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他完全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意思，不是人的意思，是因为这是神的一个福音啊。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他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神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这是神的爱啊，他是目的是要拯救罪人啊，让人这个出黑暗入光明的国度。那这个国度里面再没有眼泪啊，再没有死亡，也没有任何的罪的。但是呢，一个人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呢，他不可能是永远停留在那里的啊，因为这个生命呢必定被福音呢所改变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福音改变人的生命。这个第一节，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使徒的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他是奉差遣的这个意思。那奉差遣做什么呢？就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的。这个特派其实它有一个这个是这个呼召或者拣选的意思啊。那主耶稣呢，他给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个身份呢，他这个职分呢是向这个未得之民来传讲神的一个福音的。他是要使用这个保罗作为一个器皿，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未得之民呢，为更多的灵魂呢来得救的。那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呢，当保罗领受了这样一个福音以后呢，主耶稣呢是叫这个亚拿尼亚呢是告诉他说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呢来宣扬主的名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看到，当保罗领受了从天上来这样一个呼召以后呢，保罗的生命怎么样？他发生了180度的一个反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转？一个残害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凶手，成了一个基督福音的一个使者。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成了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使徒。一个养尊处优的圣经专家，成了一个定无居所的怎么样流浪汉。一个虔诚市井的一个精英，他成了世人眼中的一个渣渣。一个学富五车的拉比，他成了众人追捕的一个逃犯。原来他是抓基督徒要进监狱的，那么现在呢，常常被人要抓到监狱里面要坐牢的。那不仅仅是坐牢，而且这个腓立比书还告诉我们，他坐牢的时候怎么样，里面充满了一个喜乐。这是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信息。究竟什么是保罗他宁愿放下这个俗世的这样一切这个安逸的生活，虔诚事情的一个虔诚精英的地位，崇高的一个威望要如此这样义无反顾舍身忘死，为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木匠做见证呢？什么原因呢？答案只有一个，他真的看见了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否则人不会这么傻的，对不对？我们都会判断事情的，我为什么为你卖命啊？我总是要看到一点什么东西啊！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真正遇见过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不可能不发生改变的，不可能不发生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遇见过
复活的主吗？遇见过又真又活的 主耶稣吗？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过主这个真实的主耶稣吗？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遇见过主耶稣，那么我们所行的呢，必定是和原来生命当中所行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没有什么秘密。那要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秘密，就是借着读经祷告，经历主的信实，在凡事上经历主的信实。我们说是在凡事上。啊，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查这个腓立比书，保罗差派一个同工，这个提摩太，他都是靠主去差派的，都到祷告的，凡事都仰赖主，那你就是真正的是能够经历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他领受了从天上来的呼召以后呢，这个他的生命完全是不一样，他的新生命与原来的生命怎么样？是完全180度的一个反转。他的价值观也是180度的一个反转。我想我们中间很多是领受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呼召成为基督徒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和原来的生命到底有多少大的一个改变呢？原来我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所喜欢的和现在信主之后所喜欢的，是不是仍然是一样的东西呢？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像保罗一样，一定要什么居无定所的成为流浪汉，不是啊。但是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是一样的，弟兄姐妹，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不是使徒的十分，对不对？我们不是使徒啊，但是主耶稣要基督徒来传福音的使命是一样的。一章这个5-6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第六节在讲谁呢？在讲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不是在讲我们吗？那不是在讲我们吗？我们不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吗？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保罗在开头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讲过他是这个奴隶的意思，奴仆的意思。那我们呢？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也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这个里面大家一看就看懂了，就是基督的一个奴仆，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奴仆。信主的人他就是基督的一个奴仆，所以我们也是应该像保罗一样的，主说什么我们去行什么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我们人人都知道一个神的一个使命，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但是我们做了多少呢我们做了多少呢？世界的价值观是不是在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分量在这当中呢？我们是不是对人的灵魂是有负担呢？我们愿不愿意走出舒适圈，去向那些未得之民来告诉他们耶稣是谁，来告诉他们福音，神的福音，来分享神的福音呢？你说我们有很多顾虑的，我们有很多顾虑的，我们怕我们讲不好我们怕我们讲的时候没有在人的心里面产生果效我们怕讲了以后遭人的一个白眼，怕讲不好。我们要记得这个神对这个摩西怎么说的，他说这个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使人口哑，耳聋，眼目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你去吧叫这个摩西去了，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我们的神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他必定赐给我们能力的。他不会叫你，他明明知道你没有一个能力，来来你去做这件事情，不会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摩西他没有，他说他我不可能去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神给他能力，神赐给他口才，神赐给他这个属灵的权柄，带了200-300人出了这个埃及。我们怕这个我们讲福音遭人的一个白眼吗？ 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说，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人家要骂你，要给你看白眼，可以给你看脸色，我们的主耶稣都承担了。我们怕这个传了福音以后人家不信吗？弟兄姐妹，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叫这个撒种的怎么样，和收割的人是一同快乐的。所以说撒种的传福音的人和一个人 领人归耶稣的人，在主的眼中怎么样，是一样的。所以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还是不愿意传这个福音，这个意思。那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一个人信主呢，不是靠人的能力，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弟兄姐妹，对于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个去这个撒种是个重点，这是个重点。至于这个人最后是不是信主，那是神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关键我们要做的是出去撒种。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说我们有工作啊，我们有工作，我们就没办法去这个传福音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工作是谁给我们的啊。如果我们这个在教会当中和读圣经时间长了一点，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得财或者能力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主业是什么？我们的主业是传福音。其实工作是副业，工作才是副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把它颠倒过来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这个次序在神的国里面加给你，他加给你之前，他是要你看重他的国、他的义的。你这个次序一颠倒的话，那就不是在基督里面了，那你就是我自己了，我是主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姐妹，这个次序它不能颠倒。但是次序不颠倒的话，你手上的工作神看顾的，其实我有很多见证，当然就是讲到我是没有办法去分享见证的，因为很多很多见证，那么这节经文看出，让我们真正借着这节经文，我们能够看出我们什么是主，什么是我们的主业，什么是我们的副业。当我们看过主业的时候，神看过我们所需要的，神看过我们的副业的。如果我们把主次搞错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是没有时间去这个分享福音了，这个次序我们讲过它是不能搞错的，那个次序颠倒了以后呢，我的事情呢比神家的事情，比神国的事情呢更重要了。我们要得到神的一个祝福，我们必定要按神所安排的次序去行。那如果说我们次序搞错，我们次序这个搞错的话，那就表示价值观有问题。我们信主以后应该发觉圣经教导的价值观与世界所教导的价值观是完完全全是颠倒的180度的。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了。保罗曾经对这个提摩太说，他说务要传道怎么样，无论得失不得失。他坐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向那些御营全军，看守他的这些皇家卫兵，都来传福音了。那我想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碰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们都有机会来跟他们传讲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被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所捆绑了，以至于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这里做一个礼拜，走的时候能够放上十一奉献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有人说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对不对？我这个礼拜做了，这个十一奉献也给了。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神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不对，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知道的，这人乃是神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我们怕这个怕那个， 等等好些理由，好些顾虑，其实神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答案了。我刚才讲的就是神为我们预找的那些理由的这些答案，叫我们怎么样哑口无言。我们不传福音其实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如果你说你很多的理由，你去读一读圣经的话，我们是哑口无言的。我们非常熟悉保罗这句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弟兄姐妹，保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希腊体育场竞技场里面一个比赛的一个运动员，他努力的这个为主的福音来传，奔跑着。保罗他信主了以后，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坐在观众席上面，他好像是一个穿了运动服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一个运动员，在场上在奔跑。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坐在观众席上看热闹呢，还是穿了这个运动服在场上在奔跑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前几年这个国内这个有一句流行的话，他说人生呢是要赢在下半场。那为什么要赢在下半场呢？因为可能是上半场已经没有好好认真对付。因为我们都知道赢了下半场就是全场赢啊，要比赛的时候对不对？赢了下半场就是全场赢了。那下半场输了那就是怎么样？你全输了，全场就输。有人说我们已经这个老了，我们年纪很大了，已经过了这个下半场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赢得比赛是看下半场的一个结果，下半场赢就是全场赢了。我们的下半场，基督徒的下半场，不是以这个时间的概念来衡量的。你去看足球，看足球比赛，不过中国的足球我现在从来不看的。这个我们去看足球比赛，只要在最后一分钟进球了，赢比赛了，怎么样？就全场赢了，就是全场赢了。你在最后一分钟这个发生这个之前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只要赢了，你就全场赢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忘记背后，前面不要看啊，这个后面不要看，看了这个往前走了。虽然我们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努力面前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教会当中年长的弟兄姐妹比较多，我们可能自定义为我们是下半场的人，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能够为主摆上一点的话，一样可以得的称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种的和收割的怎么样，是一同快乐的。不是我说我一定要带这个多少人信主，我去撒种，也是一同快乐的，为我的人的灵魂多多祷告，求神怜悯，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坐在观众席上看比赛的人，而是参与比赛的人。这里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要叫万国的人怎么样来信服真道的。不仅仅是使徒的一个职分，在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也是要这样做的，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分享第三点。那么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呢，它是这个有神的一个应许在这当中的，这个，那么这个应许当然是指的是旧约圣经了，我们来看三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两节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说实话。这个其实说讲一堂正道的话真的是讲不完，但是不可能有这样来讲，如果是查经的话就不一样了。这讲两节英文这两节经文它起码给我们告诉我们两方面。一方面是讲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怎么样人，一个是百分之百的神性，他是神人的合一的。今天很多的异端他要来攻击这个耶稣的人性，他还要攻击耶稣的神性，就从这两方面来着手的。这个我们要对真理要这个掌握的非常清楚，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 我们来看这一章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人的样子，他在十字架上受胜过了这个仇敌这件事情。那么最早的经文呢，是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那我想弟兄姐妹还是应该比较熟悉的。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呢怎么样，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是什么样？要伤你的脚，你要伤她的脚。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你要伤她的脚，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按照肉体说这个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这个撒母耳记这个 OK 七章十二节你受苦满足，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我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卫是怎么样，是早于耶稣基督降生一千年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王。那神借着大卫呢，他其实 来预表耶稣基督的这国呢是直到永远的。我想当时的人应该是听不太懂的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在 很久以后呢，这个他是 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王了没有王了，但是神的话他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万王之王，他时候到了，他道成肉身作为大卫的一个后裔来到这个地上了。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这个福音的。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样？是为我们实在是加上的这个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当然他是复活了。他的门徒当中除了这个犹大，其他的人怎么样都殉道了。为什么是殉道？他们原来这个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逃了，因为他们后来是看到耶稣基督真正向他们显现了，他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跟从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的是死里复活的主，所以他们才敢于是个信道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怎么样？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这个福音是神，福音是神在旧约当中所已经摆在那里的一个这样一个应许神的应许从来是就是可靠的他的话在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换句话说，基督所带给人的福音它是可靠的。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在生命当中已经有了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了，因为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这个能力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这个能力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或许我想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当中有这个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能力，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它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相信它的带领，这个死里的复活的能力它要给我们各样的一个恩典和能力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一样，他不会改变的，他就是要赐福于我们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点福音赐人生命的平安。我们来看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是保罗写的这个一个问安当中最后的一句话 那我们都知道圣徒，他写的、他讲的是圣徒，圣徒就是领受基督的人。我们刚刚讲过，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一个奴仆。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我们有了这个身份，就可以领受恩典和平安的。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或你不是基督徒也好，你都在做奴仆的。不是基督徒的，做了谁的奴仆呢？做的是罪的奴仆。我们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了。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换句话说，这些不信的人啊，不信的人他也有个 也是正我做奴仆，但是他们是做罪的奴仆。这个把罪当成奴仆以后呢，有什么结果呢？我每天侍奉的是罪啊，对不对？那罪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怎么样？乃是死。感谢神。那没有信主的人，他把这个罪当成这个主人，自己作为奴仆来服侍罪，这个有什么罪？稍微有点引诱，马上就过去了，马上被绊倒。那么这个结果呢？当然有一个结果，万事都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清楚，非常清楚。他说是死，这个死是永远的死。当你去为这个罪打工的时候，这个英文的翻译非常好。他说这是给你这个工价的，给你工资的。你为这个罪打工，他给你工资。这个工资上面写了两个字：死亡。感谢主。那如果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呢？就是在恩典之下，这个在。这罗马书的六章十四节 我读给大家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怎么样？恩典之下。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了。我们在恩典之下，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去这个坐过飞机啊，坐过飞机，在 机场都坐过飞机的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在往这个登机口的路上，去的路上呢，常常有这个电动这个 步行道，对不对？你坐在这个步行道上面，这个步行道可以把你推往前走的。我这个去机场的时候，行李多，往往会找这种步行道上去的，因为再上去，上去都走得快。当我们拿着行李在这个电动的这个一个步行道这个行走以后呢，你会发觉怎么样？你会发觉同样你在赶路，你走得怎么样？既快又省力。你看看旁边的人怎么样？他的既慢 又累。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以后，神要将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是我们这个人生，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恩典，只有我们基督徒有这样一个福分。保罗将这样一个福分呢，借着这个祝福来祝福这个这个罗马书的罗马教会的人，那感谢神，这样一个福分其实也领到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话，这样的一个福分也每时每刻经历要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的。那么还有一个，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怎么样？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呢？不是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还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怎么样？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分。当我们在有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还不如读读圣经。我们看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越看越怕，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要将天上的一个恩典和平安要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就谢谢主，我们今天就 到这里。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再次提醒我们，基督道成肉身，成就了神的一个福音，并且我们都是蒙了呼召的神家的儿女。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个旧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像改变保罗一样，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一个180度的一个改变。 为着福音的事工，我们尽心竭力，让我们不是坐在这个观众席上能够看比赛，而是穿上球衣来参加比赛，靠着主的恩典去招我们从上面来得了一个奖赏。求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